研习神所默示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弟兄姊妹平安，我是李兰，欢迎你收听《真道分解》。我们在跟着张道明牧师呢，一起进入以赛亚书当中的学习。今天呢是他的第21讲，他要呢为我们讲解以赛亚书的第40章到41章，小标题呢就是修平沙漠啊，修平沙漠。那么当我们呢进入到以赛亚书的第40章的时候呢，诶，我们就会发现呢，原来呢以赛亚书的第40章一直到55章的13节，这个部分呢就被称为是说以色列的安慰书，以色列的安慰书。为什么呢？原来呢之前39章的6节呢就预告了以色列家呢就会被掳嘛，这个悲剧嘛。那么从40章到55章呢就写到啊，从被掳末期的这个角度呢，给那些的在艰苦里边，在绝望当中的一些百姓们啊，他们带来呢神的安慰和鼓舞。那怎么样呢？就是思考神他的属性，思考呢就是神他的伟大。那么在40到41章里边呢，我们就会看见神他是怎样一位伟大的神啊，他是万国国民的主，他也是呢带来奇妙的改变的一位大能者。我们现在呢就把时间交给张道明牧师，让他来带我们去看一看经文的内容。
这卷先知书有小圣经的美誉，书中对弥赛亚有最清楚的预言。这卷书的作者宣称神为以色列的圣者，他怎样描写神的救恩普及万国呢？请听张道明牧师为您主讲《以赛亚书》。
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姊妹，您好，我是张道明。在这个特别的时间当中，我们靠着主自己的恩典，再一次进入这个以赛亚书的学习当中。今天特别的兴奋，原因是很简单，因为今天开始我们进入第40章的讲解当中，40到66。那么这一段的经文呢，就是说由40章一直到66章呢，我们都是照着我们从开头的时候就跟您讲过的一个课程，就是说呢，这一段一般的研究圣经的专家都告诉我们说，这一段的经文好像是从这里头呢就变成一个新的一段的经文了，因为它里头讲到一个人，这个人呢就是成为整个的以色列民族的拯救者，他也是他们所称的弥赛亚。于是乎这一个弥赛亚呢，在他们的心目当中一直都是他们等候的救主。那么我们知道这个弥赛亚在这个地方所表现的弥赛亚就简直是主耶稣他的写真，所以呢我们今天靠着圣灵的帮助呢，可以因为念那个以赛亚书的缘故，我们就看见在以赛亚这一个先知，就是耶稣基督之前的700年的这个先知呢，已经早在那700年之前呢，把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描述的非常的透彻，非常的清楚。那么以色列人为什么今天还不相信耶稣呢？就是因为有神自己的带领在里头，也是有神的允许在里头，因为神的计划还要等到将来有一天他们全族悔改的时候，那个时候他们就会全家得救啊。那么现在呢就是一个外邦人的时间，就是一个新约的时间，我们呢要进入这个新约当中，并不是说神特别的亏待他们，乃是因为他们自己要负自己的责任，并不是说耶稣基督不是他们的救主，乃是他们的心窍还没有开。我所爱的弟兄，我所爱的姊妹，在这 个四十章以后呢，就特别讲到这一个弥赛亚的人物的出现了。所以我在这儿特别的提醒你，在我们研究的这个课程当中，你会看见不断的出现一个人他的影子啊，他的讲述。那么这个呢，就是很重要很重要的一点。上一课我们在第20课的时候呢，已经讲到西西家，他在年老的时候呢，忽然之间他得了一个必死之症。那么到底是什么症呢？我们也不知道。但是当时呢，神就借着以赛亚先知就对他讲，他说呢，你这个症呢，你这个病呢，是一定要死的，你要好好的准备你的身后事吧。那么我相信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人会想死，是吧？特别这个人呢，他看见自己那个日子将要满足的时候呢，他真是很痛苦。于是乎呢，这个西西家就向神呢祷告，他说你看我一生跟随你，对您自己忠信，那么我盼望我还有多一些日子可以在地上继续不断的赞美你，继续不断的好好的敬畏侍奉你。结果呢，神就给了他15年，这是增加给他的。但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发生了，就在这15年当中呢，他最低限度做了两件错事。第一件错事呢，就是他生了一个儿子啊，当然我们不能够说他生儿子是错了，但是这个儿子呢，却不走他现在要走的那个敬畏神的道路。结果怎么样呢？这个儿子就去崇拜偶像。那么到他死了之后，就是15年之后，西西家死了之后呢，据犹太人的传说呢，他这一个儿子呢，叫做马拿西呢，甚至于呢，把这个先知以赛亚也杀死了。这个到底是不是真的我们不知道，但是无论如何我们都可以想象得到呢，这个儿子呢并不是一个好的君王，也不是一个敬畏神的人。你看这件事多可惜呢，假如他当天15年之前他就死了，就没有这一个呢败家子的出现了，是吧？那么第二件事呢，就是他因为太高兴了，他就把这个他所收藏的这个国库啊向这个巴比伦的使者呢彰显了。当时巴比伦的使者呢就拜访他就恭喜他，就是说你的病好了。那么结果呢，他高兴过度呢，就失去了那个警醒看守的那个原则，就把他自己所收藏的那个国宝呢都让人家看了。结果怎么样呢？以赛亚先知就责备他，他说呢，你太放松了，你太放纵了。结果怎么样呢？他说将来有一天呢，你让人家所看见的所有的这一切，也包括了你的皇后啦，还有你的儿女啦，他们将来有一天都要被掳到巴比伦去的。这件事是非常非常可惜的。那么这件事给我们学了一个什么功课呢？我所爱的弟兄，我所爱的姊妹，就是说要顺服在神的手中。神有他的计划的，神的计划就是说你现在要回到天家，你不要再留在地上，有他自己的时间的。但是这一个人强求神，当然神可以不给他，但是神是有怜悯的神，神就给了他多15年的寿数。结果这15年并不是一个祝福，而是成了一个咒诅。我的意思并不是很严重的说我们有祸了，并不是这个意思。我的意思最主要的就是说，让你让我今天在这个课开头的这个时间，想一想上一课我们所学习的那个功课的时候，我们就应该学一个很大的功课，就是说，神啊，你的旨意是最好的，你的道路是最高的，那么就求你照着你的意思行吧。我不愿意把我自己的意念摆在您自己的心意之上，这是我们应该学习的一个功课，你说对不对？好，今天呢我们就开始看这个第40章开始的这一段弥赛亚的所写的书信吧。
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名称为奇妙、 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以赛亚书第九章六节。
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姊妹，我们刚才说以下的是好像一封书信一样，其实神借着先知以赛亚呢，不断的对我们讲话，就好像从天上来的一封信一样，你说对不对？我现在告诉你一件很美的故事啊，这件事呢，大概离开现在已经有35年左右之前了，那个时候呢，我当然比现在年轻了35年了。那个时候呢，就我在一个录音室里头，就是在我们这个良友电台的录音室当中。当时呢，他们就有人呢对我这样说了，他说：“张道明啊，你小的时候在北京住过，大概也会讲一些京片子吧？那么你来给我们做一些录音好不好？”当时我说好诶，他那个负责的人呢就对我说，他说因为现在呢。就是大概是1970年左右了，他说现在我们中国呢，大概有很多人信主，但是我们都不知道他们的光景是怎么样的，也不知道他们的生活怎么样，也不知道他们所面对的困难是怎么样，我们只听说呢，在里头基督徒的生活呢，是不容易过的，而且呢，里头也有很多的人呢。给他们很多的难处，所以呢，我们很想做一个节目呢，就是给他们一点的安慰。那我说好诶，那么你心目当中有些什么节目是准备做的呢？他说，我们就盼望你可以帮助我们做一个安慰者，就是15分钟的安慰者这个信息。那我说好，那么于是乎呢，他们就找一个很美的音乐。那个音乐大概开头的时候呢，就是这样的。他说：“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就是很美很美的一个音乐啊。”然后呢，就请一个很美很美的女生啊，她呢就读那个开头的几句题目。那么当这个音乐进来之后。那么这个音乐就下去了，下去的时候呢，那个很美的姊妹呢就读了，她说：“我们的神说，你们要安慰，安慰我的百姓。”那然后呢，这个音乐呢就趁着这个姊妹的声音之后呢又起来，起来之后呢又下去，下去之后呢就把时间交给我，那我呢就靠着主的恩典就说：“我亲爱的弟兄。”我亲爱的姊妹，你们好吗？那么然后我就讲15分钟，就是讲一个故事啊，然后讲一段的圣经，就盼望给大家一点的安慰。这个叫做安慰者的节目是35年之前我所做的了，但是现在呢，我手上还有这个安慰者那个当时的录音带在我的手上，每一次我重新听的时候呢，都很受很受感动。我不知道在收音机旁边的现在的你大概年纪多大，我也不知道从前你是不是已经听过那个安慰者，就是那个时候35年之前我已经做这个工作，想不到今天我继续的做这个声音广播的福音的广播的工作，这神给我很大很大的怜悯，给我很大的福气，是吧？假如你当天真是听过的话，请你写一封信给我好不好，让我得到很大很大的鼓励。可能在你教会里头的一些比较年纪大的成熟的人，他们从前曾经听过啊，请你替我问一问他们啊。假如你找到这样的人，就请他们讲两句话啊，也在你的信里头告诉我，直接的写给我就行啊，假如有电子邮件，那么更方便更好，让我呢很快的得到那个消息，我就谢谢你，我先在这个地方谢谢你啊，愿主大大祝福你。那么现在呢，第40章开头的地方呢，就是我刚才所讲的那个安慰者那个题目，所以呢，你看这对我来讲是何等的有福气的一件事， 第一节啊，他说你们的神说，你们要安慰安慰我的百姓，要对耶路撒冷说安慰的话，又向他宣告说他征战的日子已经满了，他的罪孽赦免了，他为自己一切的罪从耶和华手中加倍受罚。有人声喊着说，在旷野预备耶和华的路，在沙漠地修平我们神的道，一切山洼都要填满，大小山冈都要削平，高高低低的要改为平坦，崎崎岖岖的必成为平原，耶和华的荣耀必然显现，凡有血气的必一同看见，因为这是耶和华亲口说的。这一段非常非常美的话，就是我们今天要开始这四十章以赛亚书里头所讲的。我今天给他一个题目叫做修平沙漠，好吧，请你写下来啊，把沙漠呢好好的把它修平。其实呢在那个我们刚才所读的那一大段的经文当中呢，也有一些就是那个山冈要修平啊，道路要削平啊，高高低低的要改为平坦。那么在沙漠里头呢，当然就是把它都弄好。原因是什么呢？因为有一个救主他要来，让我们为他预备好道路，为他预备好一切的一切。好，所以今天这个地方呢，我就把它分成呢三点跟您分享，请你把它都记下来啊。第一点，请你写下分水岭这三个字。分水岭，我相信你知道什么叫做分水岭。那么第四十章呢就是一个分水岭。因为呢四十章之前的第一到第三十九章，我们常说这就是代表了旧约。那么第四十章到六十六章呢就代表了新约啊。所以呢它是分水岭。那么这里头呢请你记下三点好不好。这三点呢就是这个分水岭啊。第一章一直到三十九章，这是开头的一段啊。那么请你把它摆在左边。那么右边呢就写上四十章到六十六章，就是下半部啊。我在我的笔记本子上呢写了一个前，写了一个后。前呢就是第一到三十九，后呢就是第四十到六十六，我就把它写在同一个水平上，中间呢画了一条直线，就是把它分开做一个比较。那么前呢有三点，后呢也有三点，请你第一点写上啊。它呢前边那三十九章呢就是向耶路撒冷城被掳而言的，就是耶路撒冷城呢有一个被毁坏的时候，就是他被掳呢预言的啊。所以呢是讲到预言跟历史的。那么后呢是那个耶路撒冷城被掳之后呢而言，就是说呢以后的圣经呢都是讲到被掳之后的事。那第二点第二点请写啊，神的审判。因为呢耶路撒冷整个城不归向神，所以神有审判。但是第二点同样的呢就是在后边呢是讲到神的救恩，就是神的安慰了，就是说被掳之后的事了。那么这是第二点。第三点呢就是前边那第三点呢啊，就是咒诅跟责备。但是后边那一大段的经文呢这第三点呢都是些安慰的话语。你看是不是一个分水岭，对吧啊。那么而且呢我们可以看见刚才所读的那一段经文呢跟那个四个福音书前边那一段讲到施浸约翰或者是施洗约翰他出来为耶稣基督铺路的时候，讲到他的身份跟他的工作的时候，四本福音书讲到耶稣基督来的福音书呢都有同样的意思，是跟我们刚才所读的那个沙漠修平道路弯曲的变为正直的那个意思呢是完全一样的。所以你看是不是就好像新约圣经开始呢。那么还有一点啊，那么我们看见呢第66章末后的时候呢就讲到呢新天新地。诶，这个跟那个启示录里头所讲的那个新天新地呢 刚刚好呢是相合的，你说是不是又是一个分水岭呢？所以呢我就把这几点呢都摆出来了。好，现在我做一个小小的总结啊。四十章之前的经文呢都是一些历史跟预言，但是四十章之后的以赛亚书呢都是讲到一个弥赛亚，就是一个救主的来临。所以呢我们可以说前边是旧约圣经，后边是新约圣经。那么现在我呢就要进入第二点，第二点呢就是把这个四福音书里头呢有关我们今天所读的这个经文的地方呢给你看一看，好吧。那为了这样的缘故呢，我就先把我们今天所读的这一段的经文呢把它再一次重复的读一次给你听一听啊。从第三节到第五节，第四十章啊，他说有人声喊着说，在旷野预备耶和华的路，在沙漠地修平我们神的道，一切山洼都要填满，大小山冈都要削平，高高低低的都要改为平坦，崎崎岖岖的必成为平原，耶和华的荣耀必然显现，凡有血气的必一同看见，因为这是耶和华亲口说的。这个地方呢有三个重要的地方，第一呢所有的山洼呢都要填平，所有的山冈呢都要削平，然后呢高高低低的弯弯曲曲的要拉直，要变成了正直。原因是什么呢？因为我们的救主要来了。其实这是一个描述啊，一个形容而已，当然不是说所有的道路真是要这样，但是这个作者呢就是圣灵呢就给我们看见，就是说耶稣基督要来了，救世主要来了，弥赛亚要来了，基督要来了，所以我们要准备啊！你看所有的东西都准备好了。那么请看马太福音第三章第三节啊，第三章第三节啊，或者是我们从第一节看吧啊。马太福音第三章第一节，那时有施洗的约翰出来啊，或者是我们读作施浸的约翰出来，在犹太的旷野传道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这人就是先知以赛亚所说的，他说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是吧？这就是我们今天所读的这一段的经文了。那么请你翻开到马可福音开头的地方啊，这个马可福音开头的地方呢就是第一章第一节开始一直到第三节啊，马可福音第一章第一到第三节，他说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福音的起头，正如先知以赛亚书上记着说，看呢，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你前面预备道路，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啊。我们又看看路加福音他的第一章，我们看看他的第一章啊，这一章就很长了啊，就看看他的第一章的76节啊，请你把它打开看一看，路加福音第一章76节，孩子啊，你要称为至高者的先知，因为你要行在主的前面预备他的道路。这个孩子是谁？就是施洗约翰啊。那么最后一本先知福音书呢就是约翰福音的第一章啊，请你看看约翰福音第一章，我们看看呢第23节了啊，第23节，请你看啊，他说我就是那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修直主的道路，正如先知以赛亚所说的。这些话是谁说的呢？是施洗约翰他自己说的。换句话说呢，的的确确他就是耶稣基督的先锋，他是修直耶稣基督的道路。那么修直了之后怎么样呢？耶稣就来了。所以你看耶稣基督是谁？他就是那个弥赛亚，他就是那个犹太人他们从以赛亚先知书里头所读到的这一个救主。那么另外呢，我现在呢要让你看看另外的一段的经文啊，就是41章啊，这一大段的经文当中呢有一段呢是很特别的，就是说呢将来在东方呢有一个人呢被神兴起，其实这一个人呢就近来说呢他就是将来要兴起的那个古列王啊，就是 将来呢要释放以色列人回国的那个古列国王啊，就是那个波斯国王。但是往远看的时候呢，这个古列呢就是代表了耶稣基督。那么请你看这里的呢，又有一个人呢被呼召出来了，请看第41章第8节，他说，唯有你以色列我的仆人雅各，我所拣选的，我的朋友亚伯拉罕的后裔，你是我从地极所领的，从地角所招来的，并且对你说，你是我的仆人，我拣选你并不弃绝你。好，那么以后的经文呢，请你自个儿去看一看。为什么我们要特别的把这个人介绍出来呢？原来这个古列呢，就是有耶稣基督的代表，他把整个的以色列人释放回国了，那么以至于呢，他们可以重新再来。今天呢，我们也可以从耶稣基督的身上重新建造我们以后的日子。我所爱的弟兄，我所爱的姊妹，但愿你以后的日子，以后的侍奉，比从前的侍奉更好、更美、更丰盛。
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以赛亚书第40章31节。
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姊妹，我们刚才特别讲到这个古列啊，其实呢他就是一个人物。哎，原来第40章以后呢出现很多的人物的，所以我在这个地方呢非常感恩，就是可以跟您一块儿好好的学习这个功课。原来真是从以赛亚书第40章以后呢就是讲到一个人了。那么这个人呢，当然我们深深的知道他就是代表了耶稣基督啊。那么现在呢有两个问题呢请你思想一下啊。我每一次这些问题呢都是很有意思的，所以盼望你呢可以好好的想想完了之后呢，假如你觉得要有一点地方要跟我讨论的话呢，你可以写信给我啊。第一个问题呢就是说，从第40章开始，我们这一本先知以赛亚的书呢，它开始了一个怎么样的局面呢？啊，就是怎么样呢？那么第二呢，就是这个古列啊，它跟耶稣基督呢，到底有些什么相像的地方？好，我相信你一定会答的，而且答得非常的好的。愿主耶稣基督与你同在，再见。
谢谢张牧师他的教导啊。那么当我们听完了今天这一课的时候呢，会不会给你一些什么样的启发？特别41章呢，就看见听见神多次吩咐以色列人呢不要害怕。在你的生命里，在你的生活里边，有没有害怕的时候？有没有惧怕的时刻？盼望呢今天这一讲呢带给你帮助，让你呢多去想神他的属性，想他的大能，想他的应许的时候呢，就能够驱除啊你心里边的惧怕了。那么特别41章呢啊也提醒我们要看见，要知道，要思想，要明白。所以说呢，神的作为是人可以了解的。我们对神认识越多，我们呢就会越有信心。愿主他的啊力量啊他的话语带给你安慰。已经为你预备好以赛亚书的笔记，欢迎来信索取。愿主祝福你，再会。